第21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好，感谢主，神给我们的信息总是赐福的信息。虽然以色列人曾经这样，甚至更可悲的是学习外邦人这样，你已经知道真神了，你比外邦人都更知道真神，你还学习外邦人这样，所以神给你很大的处罚，你去服侍偶像，不服侍耶和华，但是我仍然让你做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我们前面曾经讲过，43章18节讲到不要纪念，现在又讲要纪念啊。我想我们说过了，凡是让我们更亲近上帝的，那么就都要记得，凡是让我们远离上帝的，就都不要记得了。你记得，记得你过去的错误，记得我对你的恩典和应许。你忘记了，哎，我不敢说没有关系哈。你忘记了，上帝说我不会忘记，是我们会忘记神，神不忘记我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嗯，神涂抹，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神用他儿子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他不再纪念了，我们更不要纪念了。这个不要纪念包括不只是不要再被控告，而且求主让我们不要再在那个罪恶的权势下生活了。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黑暗和刚才因拜偶像因远离神而有的愚昧。23节，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好，这个天地歌颂赞美上帝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也看过，特别启示录里面还有诗篇里都是要发声歌唱啊，我们的上帝啊，诗篇里面有。但是这当然是一个形容啦，天地的深处，我自己是想到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要来赞美上帝啊，那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赞美那个被杀的羔羊。这里可能是跟那里可以应和的，因为这里也在讲到说诸天还有地的深处还有山和树林都要歌唱，都要赞美。我想也都是包括欢呼欢喜啊，那个、欢呼里面一定有欢喜的含义，高兴。为了什么呢？他降下甘霖吗？他做了什么其他美好的事吗？上帝每一件事都值得万物称颂，因为他创造了万物，他使万物各得其所，他使万物存在，他使万物显出他的荣耀，也享受他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上帝救赎了雅各，神救赎了堕落的人，神救赎了我们。而且神不仅是，当然救赎就是荣耀自己了，但是特别强调他不是把我们救回来然后我们很可怜的样子遍体鳞伤，是也是当我们被救赎的时候也是遍体鳞伤，根本是个死人。但是神过去所有的救赎的计划，包括曾经给我们的这个刑罚管教，和最后在他那智慧的带领下让人能够回归，然后能够被更新，然后人重新有神荣耀的形象，这是神要荣耀自己，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我不把荣耀归给假神，我要做奇妙的拯救的刑罚的各样的事都来荣耀我啊！这我当时指耶和华啊。再一次讲到说耶和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再一次总是把耶和华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说成是救赎。当然神做的每件事都美好，但就我们人来讲，当然是我们被救赎的是最值得记得的事情。当然我们又要说了，我们被创造，我们生活中平常被他管理引导照顾，也是时时刻刻应该感恩的。二十四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也说过，不只是出胎，在母腹中，甚至在万事以前，神就在造就我们，神就在拯救我们，神就尤其在堕落世界里，对信徒和非信徒都不断的忍怒不发，不断的赐下阳光、空气、雨水。当然我们是特别被他造就，被他拣选，要认识他。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他既是创造一切的，当然就没有任何东西跟他同在啊！除了他以外，他只有他自己了，其他的都被造的。天使也是一样，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永远到永远就独自存在。他创造了万物，万物原来是没有的。这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我们在前面也曾经看过啊，在诗篇里面也看过，好像上帝创造的，他很仔细的在那里铺，像一个工匠一样，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像一个要写字或者是要做事的人一样，把整个的大地和天把它打开，然后装饰啊，谁与我同在？我造才有，当然没有跟他同在，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创造了以后，当然又因为人和天使的堕落，又有很多神的刑罚和管教。那么这个刑罚管教和他在管理万有，在人类历史中他也做负面的东西，就是审判，就是刑罚。二十五节，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这都是指拜偶像的人啦。那个说假话的、占卜的、智慧人，智慧人不一定是指拜偶像的哈，但是常常这个东方的智者常常是，特别是做这些偶像的工作的，宗教的工作的，神会让这些通通都失效。哎，这个我在看到见证里面也看过，就是有些地方偶像很灵验，但是基督徒去了，那么就让他完全不灵验了。那个灵验也是鬼做的事情，并不是值得任何去敬拜那个偶像或者敬拜那个鬼哈。那有的时候神允许这件事情，要让拜偶像的人受到惩罚。但是神也会让他说的这些假话、这些兆头都失效，占卜的会癫狂，占卜的自己都疯狂，还能够说什么合理的话吗？当然占卜的很多时候在异教里面也是一个癫狂的状况，像鸡童那个样子。智慧人退后，我们说过，如果这智慧人是指这些拜偶像的人，他就退后蒙羞，他不敢再在前面显出他那个虚假的智慧了。如果这智慧人就像耶利米书，智慧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或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这个世界的智慧神看是愚拙的啊，包括不只是做偶像或宗教上的事，任何事情，人自以为聪明，人自以为自己的知识多好，就会成为愚拙。那这里我们当然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他的十字架特别让这样的事发生，使全世界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都不能夸口。原来我们的智慧也错了，我们能力也错了，我们金钱也错了，当我们没有信靠上帝的时候。好，神做的创造，神做的使那个虚假的变成愚拙和空虚，然后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他要让他的仆人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我的仆人，当然这可以指先知，可以指以色列人，我的使者可以指古列哈，这都是神使用的。但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呢，特别是先知或者是古列啊，他们预言的包括如果那个仆人也是指古列的话，他曾经让以色列人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归， 神会成就，神会成就这样的事情的。那如果是指先知的话，先知的预言也是会成就的。总之，神要使用的是人和事都会成就，不是那个人和事成就，是神的旨意要让他成就，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如此。我们如果有些什么谋算好像成就了，那千万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那反会弄巧成拙的。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必说必建，被别建造，其中的荒场未必兴起。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吗？哦，耶路撒冷会再有人居住？哦，在巴比伦来破坏了耶路撒冷以后，那简直没有人了，只有野兽了。诶，会又有人居住，会不只是会又有人居住，会又有以色列人居住，会重新被建造，因为神的愤怒造成的荒凉会重新被更新啊！这个我们在其实《生命记》里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色列这块地会因为人得罪上帝，上帝在上面会加很多很多的咒诅哈、啊。这在那个《生命记》第29章有讲。那我们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和教会里面，我想这也是啊，我们也多次讲过啊，好像我们很荒凉。神的家非常的荒凉，好像我们也很凄惨啊！比起那些偶像啊什么、都不如。那当然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神给我们的磨练，但是神会再一次更新，荒场它会兴起。对任何拦阻以色列回来要建造耶路撒冷的拦阻，神都要把它修直修平。记得40章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来修直主的道，其实是主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事情，或主在我们归向神的路上神帮助我们。27节，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对深渊说干了，然后使江河干，那都是说哦，当我的百姓回来的时候，不要有什么深渊江河拦阻他们回来，如同红海和约旦河不要成为他们拦阻一样。还更正面的就是古列是我的牧人哈，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下面甚至古列是受膏者，是基督，是被上帝使用的。这个不信主的人当然都说这是你厚脸皮乱讲捏造的，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相信君王的心是在神的手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要他成就他就会成就。他是我的牧人，以色列那么多的国王都不是好牧人，神居然让古列成为牧人，让这些失散的羊群最后可以回去。他会成就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他会下这个命令，他下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古列王看到了耶利米书的话，或者看到了这样的预言，所以受到了感动。我们真的对古列王，包括还有尼布甲尼撒，还有这些圣经里记载的人，最后有没有信靠上帝，有没有真的信靠，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记载是对的，是真实的。他一定是在看了神的话，被神激动之后，他就下命令建造耶路撒冷。哎呦，是大卫预备建殿，是所罗门建殿，现在古列有一点跟大卫和所罗门相比了，甚至我们更稀奇的是可以跟耶稣相比，因为耶稣才是真正把这个殿重新建起来的。好，我们继续来谈到古列。当然古列不是耶稣，古列也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大卫，只是我们要说所有的一切的人都在神的旨意中，不管他是在神愤怒的旨意中，或者在神建造的旨意中，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在建造当中。那你说把古列比成耶稣，或者预表耶稣，当然我们不能太过灵异了，但是就人想象不到而言，这倒是很像的。耶稣也想象不到这个木匠的儿子居然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渔夫的朋友居然是上帝所高的弥赛亚，这个被百姓和罗马人共同弃绝的居然是神所立的受膏者， 那我们同样虽然五列比耶稣在世的时候要风光多了，但是呢出其不意，那也是一样，神怎么会选这样的人呢？那我们再想到说其他耶和华仆人，包括你我，包括以色列，不也是一样吗？圣经不是说哎呀，他谁比我的仆人更眼瞎更耳聋呢？我们是不配，我们也是不能的，是主的恩典。